因为那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非常的北边呢、啊。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加利利地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从非洲要到亚洲要到欧洲去，你看见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的，所以你看见非常非常的繁忙。那么这个是指着沿海的路来说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注意这个地加利利海的东岸又有另外一条路，那条路呢就是圣经所说的王的大道 King's Highway。 那么这个 King's Highway 呢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。那个时候你知道 有这个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，你记得有一些王根本是从巴比伦来，他们怎么到以色列，他们怎么去和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王他们的战略征战，他们所走那条路呢就是王的大道。而王的大道呢可以说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它的西边呢是和世界连起来，东边也是和世界连起来。那王的大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从苏迪阿拉伯开始，从阿拉伯旷野开始，所以然后呢一直北上，然后呢就经过了以东地，就是以东地也就是约伯他们当初所在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摩亚地。摩亚地大家记得就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德诞生的地方，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基列山。基列山大家记得就是以利亚刚开始工作的地方，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巴山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有巴山的公牛，那么而今所谓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。然后呢你从那里再往北走，再往那里走，然后就到大马士革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里有两条路啊，一个是从这边，一个从这边，最后呢通通汇合在哪里呢？汇合在大马士革。那么加利利呢可以说就夹在这两个大道的中间。因为是这个大道呢叫，就这个大道呢就叫亚洲非洲欧洲完全连起来的，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记得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在他们的本土里面，如果他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在山地你看不见多少的外邦人，你如果在伯利恒也是如此，你如果在撒玛利亚也是如此。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概念，整个的以色列好像我们的五个指头一样。那么假定这边是地中海，那么这个指头呢，这个指头就代表沿海的平原，就这样一沿海的平原，那其实就是腓力斯人所在的地方。然后呢是中央山脉，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就包括上加利利、下加利利，就是包括拿撒勒等等，再下来然后撒玛利亚，然后呢耶路撒冷，然后西布伦，然后南地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一段时间。然后过来呢就是约旦河谷，然后过来呢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，然后就是沙漠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所有重要的城像耶路撒冷了，那这些他们是，你知道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里，那么这帮人是最近前最近前的人，那么他们认为是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他们和外邦人是毫无相关的。那么尤其呢我们这耶路撒冷是被整个这个犹太旷野包围的，所以周围你看不见人，你看不见外邦人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如果在以色列这个范围里面，如果你常常看到外邦人，你常常这个常常看世界上的人人来人往的话，那只有加利利。因为加利利呢可以说一天到晚你可以看见欧洲的人，可以看见亚洲的人，可以看见非洲的人从他们的境内经过，那有的从这边经过，有的从这边经过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就变成了什么，就变成外邦人的加利利。那么尤其大家记得吗，等到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，那巴比伦的军队从哪里开过来的？巴比伦的军队一定就是沿着这个沿海的大道，从那里一直到埃及，然后一直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给以色列人带来很痛苦的回忆，因为你知道等到以色列国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能够听见这个敌人的铁蹄声就是从他们的花园旁边经过的。所以整个的加利利你不要忘记就是从这个大道经过， 那么当他们从大道经过的时候，那么所有以色列人都能看见他们征服者的脸谱，他们看得很清楚那些征服者的姿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因为这个缘故啊，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最爱国的一帮人乃是加利利人。因为只有他们看见过敌人的嘴脸，只有他们看见过他们怎样的听见那个铁蹄的声音从他们身上经过，那个亡国的痛苦感觉最深最深的就是加利利人。所以等一等我们会发现这个加利利的周围啊，可以说就变成了，后来就变成有一度呢，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反抗罗马的很重要的根据地。那么那个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在加利利的周围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，就是政治局面来讲是非常紧张。那原因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因为经过了多少年亡国的统一，想想啊，起头以色列人是亡在巴比伦的手里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没有你看不见巴比伦了，结果你看见希腊的军队就来了，等到希腊军队走了，然后罗马的军队就来了。那么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这些道的。那么还有就是王的大道，你看见吗？就是王的大道，王的大道也是一样。你看见他们如果从那边侵略过来的话，他们不是走这条路，就是走这条路。所以你往西边看，你能看见侵略者；你往东边看，也能看见侵略者。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他们认为他们所流的血是最正统的血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把外邦人当作狗，当作猪一样，他们看不起他们，因为看不起他们，他们也看不起他们自己那块地。他们看不起拿弗他利，也看不起西布伦那块地，所以呢，圣经称他说外邦人的加利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有印象，能够很深刻这个才行。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严格说来啊，我们这一次在台东所讲的六堂所包括的范围啊，那一块地啊，其实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最美的一块地。那么这块地呢，特别是什么形容呢？特别是歌中之歌形容的。你如果仔细去读歌中之歌的话，歌中之歌只有两个场景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还有一个就是野外的景色。那么你都知道歌中之歌呢，我们现在暂时不讲它属灵的意思，我们如果就着歌中之歌这个本身来说，我们知道那里有三个人物。那一个呢，我们仔细来分的话可以三个人物，一个呢就是王，那么当然是所罗门王，还有一个呢是苏拉米女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牧羊人，那就是这个苏拉米女的他的良人，那么就是牧羊人。所以普通读这个歌颂之歌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研究，就是说到底呢所罗门王和牧羊人还有呢苏拉米女，那么他们怎么构成这个故事的。那么尤其许多人要知道说，到底哪一部分是他们订婚，哪一部分是结婚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应用都根据它的这个本文，而这个本文和历史和背景发生关系。所以呢，在雅各书背后一定有一个背景，如果我们把背景读对的话，那么雅各书就没有难处，否则很多人他们觉得雅各书会有难处。所以大概来说，普通一般读圣经的人，他们就觉得那么在这个歌颂诗歌里面有三个人物，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世上就有两个啊。不过当初你读的时候给你印象好像是三个人物，你会觉得王和良人好像是不同的，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在那里追踪说，大概整个歌颂诗歌背后的故事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呢，王所罗门王呢在北方，在迦南地的北方呢有一个葡萄园，然后有一天呢他到了那里的时候，结果他遇见了苏拉米，那么他被苏拉米女的美丽完全吸引住了。在那个时候苏拉米女呢已经有了良人，那就是那个牧羊人。 但是所罗门王呢，他就想尽各样的办法，希望能够吸引苏拉密女的心，所以最后呢，终于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但虽然如此呢，我们知道苏拉密女的心完完全全在良人的身上，所以后来故事就慢慢，所以最后他不能在宫中待住，他可以说抗拒所有所罗门的诱惑，那最后呢就回到了良人的身边。所以圣经到了最后就说，你看爱像死一样的坚强。那么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说，这个雅歌呢大概的背景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你把圣诗歌中之歌里面有一些的地方啊，你觉得就没有难处，否则你读起来呢你就非常有难处。因为有人认为，甚至于有的人认为说，这个歌中之歌不过是把所有的情歌加在一起就是了。但如果你没有把背景弄清楚的话，那么在应用上我们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困难，不过像刚才我所说的，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。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处就是说，如果照刚才那样想法的话呢，那就是所罗门就变成坏人了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所罗门变成坏人，他变成是引诱苏拉密女的，所以正面的故事呢反而变成是苏拉密女和那个良人中间的故事。所以虽然呢，很多圣经学者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背景，那么试着呢要解释这个，要解释什么呢？要解释这个歌中之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，不需要绕这么远的路，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不合理的结果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看，原来这个歌中之歌背后是有一个背景故事的，不过那个背景的故事是真正的背景故事，那个故事的的确确发生在历史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的所罗门和这里的良人事实上呢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歌中之歌，一开始说，哦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旧约的愿望，整个的旧约的愿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，用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刻下一个很深的印象，这个是那句话的意思。所以你等一等，你就发现说，王带我到王王带我，我们我就是苏拉米尼就坐在王的宴席，然后拿着香膏就发出香气来。那事实上，那就是我们知道，那就是玛利亚的故事。事实上，本来就有这个故事。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从门缝里面探出他的，就是伸出他的手来，结果呢，这个他的头上满了露水。那其实那一段的故事就是科西玛尼园的故事。所以事实上呢，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，你发现的确这背后有一个背景故事，但那个背景故事呢是历史上真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王。